欢迎收听曾宝仪的人生藏宝图，我是曾宝仪。今天呢，我们要为大家邀请到的我们生命当中都非常非常珍惜的宝藏，是第三次来到我们节目的杨定一博士。博士你好。
宝仪好，大家好。
每次要访问博士的时候呢，不知道为什么这个世界总是会有一些动荡哦，我都视他为一个很强的能量的震动。我还记得第一次要访问博士的时候，那一次博士在美东遇到了非常大的飓风，所以我们还改期了。今天我们录音的早上呢，台湾在花莲也经历了 7.2 级的地震。其实我不太想说到底要赋予这件事情多大的含义，但我想我们会在这个能量震动的时刻与博士相遇，一定是博士有很大的祝福要送给我们。所以今天很高兴能够在线上跟博士聊天，那希望大家也能够准备好沉淀的心情进入今天的人生藏宝图。首先呢，我想要请博士聊一聊，因为博士最近出了一本新书，就是《水仙》哦。其实前两年呢，博士陆续完成了不管是包括饮食的疗愈以及呼吸的疗愈两本书之后，为什么在今年2024年在此时带出了这本新书《水仙》，从自恋开始谈起呢？
好，问得很好。我认为我们人还是有好多层面，好多层面组合的。我在讲，不管是健康、心灵的层面，我们这个 multidimensional 身心病，就是一种多层面组合的众生。所以，除了这个饮食、呼吸啊。在生理的层面我们受到影响，直接的影响，那也可以说在这个感受感情的方面更不用讲，我们其实是个感情的动物，这样的感情它的影响力，它的影响对于我们的这个健康是非常非常直接的。那这段时间我为了工作出差嘛，各地啊，在这个北美啊、欧洲啊等啊，那一路都碰到许多朋友，这几年来，那这几个月特别多，前阵子是因为 COVID 嘛，这疫情，所以大家没办法出差。那一路哦，碰到了，那当大家都很亲切，到哪一个角落，不管是在加拿大、东岸、西岸，那我看那个表情，大家表情，首先我这样当给大家一个大大的一个熊抱，因为有时候话讲多，还不如用熊抱这样子来代替。但是从大家的表情，从大家这个反应，我认为就是还是从人生啊。就遇到许多受伤，许多失落，许多损失，有时候是眼泪掉不完，或是过去当自己受到委屈嘛，所以碰到这样子大家很亲切。那我就这样认为，在这个时点有必要我再做一个更大一个整合，把这个人生啊，我们关系，就是我们跟人跟人的关系啊，还不一定是跟自己的伴侣啊、亲人啊，跟这个世界、跟人、跟事的关系，人跟东西、跟一切的关系，这方面我想再做一点分享，就是说我们对关系的看法是不是可以在很多层面踩个刹车，可以做个回转，可以做一些自我反省。就像我会用这个水仙这句话，因为遇到很多朋友，尤其是西方人啊，这段时间都有一种习惯，就是说把对方称为就是 narcissistic 啊，就是我们在英文讲说就是自恋嘛，就是说自己是受害者，那对方是加害者嘛，把对方称为是 narcissistic 是自恋。另外一个字我常常会听到是 gaslighting， 就是这个心理操纵啊，就等于说好像对方把自己的现实的基础把它推翻了，就是说我现在看的世界，看的人生是有错觉，种种的错觉，那这些错觉的来源也就是我的伴侣造出来的。那这个是非常普遍，在国外心理学家也在这方面做说明解释。那我的看法，当然我想利用这个机会拿这个题目来做一点检讨，来做一点反省，大概这个出发点是这样的，讲来讲去还是为了我们健康。我说我们健康是少不了这个感受感情的方面。
而且博士在书里面其实标副标的时候就已经提到了，因为是虽然从自恋谈起，但是是一种逆风的解读。 其实在读完整本书的过程当中，我也发现了，如果只读前半部的话，很多人可能会觉得说，哎，博士突然好像又回到了人世间，然后再讨论一些人际关系界限上的划分，不管是亲密关系也好，或者是与原生家庭的关系也好，但是最终其实还是回到博士在全部生命系列里面透过方方面面想要指出的最终的真正的实相，我是谁。既然是一个逆风的解读，博士可不可以就这个所谓的逆风能够再多说一点呢？
是，就是一般的说法，一般的解释，这样的心理学都好像是往外在看，往对方在分析嘛。一般都是我们在国外就是 counseling， 就是你比如说你有伴侣啊，有妻子啊等，就是有心理学家帮助你解答解读你目前的关系的一些困难点。那同时都是我想就是这我们这个世界已经相当大的这个分离嘛，二元对立，对不对？我想不是光北美、欧洲、东南亚都一样的，各地都一样，就是互相不谅解。我认为这是我们现在社会质疑心太重，现在最大的问题。所以我传这本书，我举了22个实例，22个例子，都是我实际见到的人啊，有些是朋友啊，当我用的不同的名字啊，在保护他们的身份，在国外、国内都有，这是真正有这些人，那把他们的例子讲出来，就是用他们实际的这个经过、实际的痛苦啊、痛心，这样子把它表达出来。那我也是很同情啊，每一位我都同情，一路碰到的朋友都同情，但是我认为真正要从这些创伤走出来，还不是是对这个对方去做开刀啊，去做这个分析啊，做理解，反而是做一个回转到自己，就是你刚刚前面在点的，到底自己啊是谁，我是谁，我来到这个世界是为了什么，整体是真正有那么大的影响力，对我对方有那么大的影响力，我是不是需要对对方有这个依赖性，这 codependency， 这是一个 keyword， 一个我认为在这本书我把它打开，还是说我们对这个世界，对伴侣也好，对任何人，其实不需要有任何依赖性，我们这一生可以活出来自由，那自由不代表说没有责任哦，不负责任，自由是代表说一个人活出最美的一部分。你记得我过去，我记得好像去年也这样提到，就一个人可以活出一个小王子、小公主的一种境界，一种心境。那可以讲出这种价值观念啊，我常讲说，就是一个人在一个岛上应该都可以活出来，不是跟其他的人有什么关系，他不依赖别的人，不受到制约，别人带给我们制约，但是我们在这个世界其实是我们对样样都有依赖性，我们对样样都会好像没办法分手，也好像没办法独立化，没办法生明自己的价值观念，所以就会被情况、被这个关系带走，这是我们一般的这种困难。那真的要走出来是要自我检讨，是这本书用一边在讲故事，一边在讲用一些实例，但想把这些重点表达出来，然后里面当然有一些反思，一些练习，怎样就是把这些观念，我所讲的观念，把它落在这人间嘛，把它变成是有这个实务性的一个层面。我想这样子才真的可以帮助大家，帮助读者，帮助你我们大家一起这样走出来。
因为我们的人生藏宝图的 podcast 的团队里面也有一些年轻的朋友，我觉得大家在读这本书的反应对我来说是很有意思的，就好像前半部我们有同事在读的时候会觉得说，博士这一次好像用一种比较深入浅出的方式在谈了，然后因为我那时候已经把书看完了，然后那时候我的反应其实就是跟他说，其实你得看到最后，因为虽然一开始好像博士用一种非常进入人世间大家面临到的困难，在进入所谓的人际关系也好，不管是自恋或者是被害的心态也好，但是最终其实还是回到了博士最想要跟大家分享的那个重心，就是其实我们活在一个颠倒的世界里面，而我们最终你想要解决所有的问题，还是要回到人生 最真正的核心就是找到你自己真正是谁。而在阅读这本书的过程当中，其实我在一路上也有很多多年来我自己内心的疑问，其实也感谢博士给我这个机会，让我在这次的采访当中可以把多年的疑问也配合着这个水仙的主题能够一并的问出。像博士刚刚有提到，可能我们会对人世间有一些假象，把它看得非常的认真，不管是人与人之间的分离感，或者是一些二元对立的看法。而在学习身心灵的过程当中，我总是有个疑问，就是因为我总是在书里面或者是有些大师都会跟我们说，我们是一体的，我们是一，我们是 one and only one consciousness。 博士也一再的带出了这个想法，于是我的左脑明白，我也想要不断的进入这样的状态。可是事实上我们又拥有这个身体，活在这个人世间，而我们必须要在跟人交际的过程当中画出一些界限，保护自己才能够回到自己。所以在这些拉扯的过程当中，我时常会有一个疑问，就是我们如何要能够保持所谓的一体感，又能够在这个人世间保护自己，画出清楚的界限。那可不可以请博士就我心里面很长久的这个疑问做出一些回答呢？谢谢。
好，很好，宝仪。其实你问这个问题，代表我想可以说是99%吧。我们都是众生嘛，对不对？那当然，看这个世界是真实不过嘛。那你讲到人跟人中间的关系，那更像啊，这个真实不过。这是我想我们每一个人的处境，没有一个我以外，以外国讲，我在美国讲的 exception， no， there's not a single exception。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这样子。因为到这个世界哦，它的密度相当重，眼睛陷进到这个世界，到这个快烧，你要真正可以头露出来，可以看到这个真实，看到真正的现实是不容易，甚至可以讲说不可能的。为什么 ？Why 啊？为什么？我想现在你点到这个重点，问到这个重点，因为我们是站到这个个人，我们是站到这个小我，我们是站到这个 ego。小我的这个角度身份在看这个世界，所以你全部你前面所讲的所表达的，我们甚至在媒体所听到的，跟别人啊在聊天啊闲聊或者在谈事，全部是站在一个小我的身份在讲。那这个小我本身它是一个什么？它是一个有限的，是个 finite 有限的这个一个体，一个意识。那我们在讲 one and only one consciousness 啊，我常常会这样讲，是只有一个意识，而且唯一的一个意思，这是一个整体的观念，它是一个 totality， 是一个全部生命的一个观念，唯识嘛，弥勒佛未来的佛陀，他的工具，未来的基督工具就是唯识，这是他的这个大法门，其实就是这样子。那这是站在一个整体的观念，那整体是绝对哦，在一个绝对的尺寸，这个宇宙啊。无色无形嘛，这个永恒或是无限大的这个尺寸 ，infinite，OK，eternal、okay, infinite， 永恒又无限大的这个尺寸在谈，啊，或是绝对 absolute 这个观念，跟我们刚刚前面在讲的这个相对，绝对是包括相对。那从相对，你的意思要去把整个整体。绝对去包容起来是不可能的，所以我过去不断的这样讲，很多人听到会很惊讶或者很失望，就是用这个小我想去开悟，更不用讲顿悟，想去理解去掌控这个意识海啊，或这个 one and only one consciousness， 就唯一的这意识唯识是不可能的，是永远是不可能的。很多人他说一生想去追求开悟嘛，我常常劝他，我说不要去追求，这是不可能的，这是不符合道理，不符合逻辑，不符合这个物理的一些啊这个法，因为你从 finite 从有限，你划不到这个无限大，所以它是两个不同的意识的轨道同时在着手。那你用什么方法，有一天你可以完全，就我常讲，一个人还是可以突然体悟到一切嘛？你怎么去体悟到？领悟到这个一体或是这个意思，假如体悟不到，那根本我们也没办法传承嘛，也没办法去谈这件事情，其实是一个颠倒的观念，也就是我常常讲说，就一个人要进化再进化， 进化到一个地步，它已经变成透明了，透明化了，已经变成一个空的容器了，完全没有再有阻碍了。就说我们在观念上，在心理上的层面，已经没有任何阻碍可以挡住，挡住什么？挡住这个真实的光，真实的这个流，真实的这个一切。所以一个人慢慢的进化到一个地步，他已经完全空掉了。空掉的话，那整体啊是个绝对的力量，远远更大，比这个有限的力量更大。他突然扫描过去，扫描过去，一个人，我们讲一个人醒过来了，他就醒觉了，觉醒过来了。其实这只是个比喻，也不是这个小我可以醒过来。反过来，比较正确的表达方式是这个整体贯通了。它等于说你没有阻碍了嘛，就像一个电流一样的，或者一个就是一个设备，电子的设备，你没有阻碍了，它突然这个电流就是一点点的电流，不要说那么大的电流，它已经可以烧过去了，那这个整体就烧过去了，我们被烧过去了。我常讲 we burned alive， 就是还在活的时候被烧掉了。一个人到这个涅槃，其实它是烧掉了，它没有个人的，可以讲说特质、个性等啊，它是完全烧得干干净净。那当然是不是会烧得干干净净，就看一个人的成熟度、一个人的修行的状况，他这一生带来多少多少这个福德，就看当每一个人不同，早晚每个人都会醒过来。对，而且这又是个比喻嘛，前面已经讲过，不是一个人醒过来，最多只是一个。这只是个比喻的这种说法，那这样子来谈的话，就没有任何矛盾哦，一点一滴的矛盾都没有，只是我们站到哪一个 reference point， 哪一个点，哪一个视角在看这个世界，在看一切，看这个宇宙，看这个意识，是站在这个小体吗？那我们有许多问题会想问，还是看到整体，从整体在看，从整体在看。你晓得连一个影子都没有，他根本不想问什么，他完全是圆满完整的，他已经在一个涅槃，在一个完全大欢喜、大喜乐、大平安的状态。所以啊，这是两个不同的角度在谈。其实我再讲一次，是没有矛盾的，矛盾是我们头脑通过二元对立嘛，会建立许多许多阻碍，为我们自己啊，为别人，但是站到整体。其实没有，所以这样子的话，这个一体啊，跟个人，你说中间有没有一个界限，对不对？一个 boundary， 有没有什么中间有个距离？其实这完全是又是头脑制造出来。那你的问题可能就是应该我们再延伸出来。那为什么你平常没有这样体会到这个一体，对不对？为什么体会不到？因为讲现在讲，你可能听懂了，甚至可能领悟很深。但是诶，下个瞬间你又忘记了啊！这原因是因为我们洗脑太透彻，从生出来到现在到走掉，都是认为我们就是这个小体，根本不会相信我们其实我们的本质是那么广那么大，没有生过没有死过，人连这个小我都是一个虚的一个状态。因为我们不相信，因为我们不相信，信仰不够啊，自信不够，其实就在那样打转啊，一次一次来啊，对不对？那为什么我讲说从一个人要从行为着手，从每一个生活习惯点点滴滴，又轻松又谨慎的去追求。追求什么？追求最多只是把自己净化，不要再带来阻碍，做一个好人，做一个友善的人，做一个这个忠厚的人，大方的人等啊，就是古人讲的波罗蜜嘛。波罗蜜就是 paramita， 就是一个完美的这个行为。站在佛教会这样子称为，就 paramita， 就是大乘有六个，小乘十个，或者反过来大乘也有十个等啊，这样子会这样传下。那西方也是会传承啊，传什么圣人的境界、圣人的行为，对不对 ？Saintly conduct， 那每一个圣人就是你看他是友善的，一股善意，不是有其他的坏意啊，或者这个我们不会称为是圣人。那什么是善意，或是不善意？你看我们人呢，很有意思，我们每一个人都知道一 一个谁是好人，谁是个圣人，谁的行为是模范的，是我们大家可以值得学习的。我们其实你我每一个人都知道，我们这一生来都知道。你看这是不是有意思 ？Why？ 为什么我们每一个文化，你不管是皮肤是黄色、白色、黑色等啊，我们好像大概有个共识，什么是叫做圣人？你晓得为什么？因为这个圣人的境界、圣人的特质，其实就是我们个人的，我们每一个人的特质。因为是我们每一个人的特质，所以我们看到、听到，哎，好像就马上很熟练。因为是在讲自己嘛，我们自己的一部分就是这样子。但是我们选择忘记，集体失忆嘛。所以我有一本书也是《Collective Amnesia》，整体失忆，那整体忘记了，催眠了，被洗脑了。所以我们选择就是认为这是不可能的。那一个人假如他从早到晚第一个念头起来到最后一个念头睡觉时都是善意的，他已经在进化了。进化到有一天我讲的全部这些话就不是理论了，你不知不觉，不是你决定，是宇宙决定你什么时候该醒觉，他你什么时候应该要被贯通，是他决定的。那假如你这个进化越大越干净越透明，也就是你的成熟度越大，你可能越早，或是你可能的被贯通的力量是特别大，大到个地步我们会称为是顿悟，就是说你已经贯通到个地步，是全面从这个意识层面，从这个肉体的层面，从各层面都贯通，像释迦牟尼佛啊，你看不得了，对不对？法身他可以活出来不够，保身整个身体是完美的，化身他可以到任何这个世界啊去讲课，包括龙宫啊、楞严经啊，也是这样来的。所以这讲的我们认为是很玄，是幻觉，其实就是看一个人信仰到哪个地步，信仰越大，他的成就也跟得越大。
谢谢博士，我觉得刚刚这一整段啊，其实的确为我这些年来有一些疑问做了一个非常好的解答，而且那个当下其实我觉得得到了非常大的祝福。而且刚刚那段其实讲得非常清楚，就是你选择站在一个什么样的角度看待你要怎么活，这个东西其实每一个当下我们每个人都在做决定。以至于刚刚博士回答了这些之后，我突然发现我下面几个问题好像都不用再问了，因为刚刚的回答跟问题其实已经解答了所有的答案了。但是我们访问还是会继续，我还是希望能够为还在路上的一些朋友们，包括其实我觉得我也自己还在路上，即使我刚刚其实心里非常非常的喜悦，但有的时候我们会忘记，我们的确会忘记，不管是忘记我们本来是谁，忘记我们其实可以站在一个更大更宽广的角度跟意识的方式活在这个世界上。那忘记的时候，我们就来接近博士，听听博士说的话，然后得到一些提醒，我们再重新调整自己，不管是由内到外或者是由外到内的持续练习。因为节目长度的关系，那我想接下来我想要询问博士的问题，我们会留在下一集的时间播出。谢谢大家的收听，请大家下一集继续收听我们的曾宝仪的人生藏宝图访问杨定一博士。